多么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恩待我们，用你大能的手来缠拉我们，扶持我们，走你赐给我们当行的路。主，求你来赐下属天的聪明给我们，也赐下分辨的灵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能够分辨是非，紧紧地跟随你，不偏离你的道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箴言十九章24到29节。24节，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，就是巷口撤回他也不肯。巷口撤回就是把这个手啊从盘子里面撤回来，伸到自己的口里面，他都不愿意。这个放在原文里面是埋，就是把手埋在盘子里面，盘子里面有什么？有饭食，就手已经伸到了饭食里面了，抓住了饭食了。他现在只需要就是把手撤回来放到自己的口里面，但是他都不愿意。这是形容一个懒惰人懒惰到了极致。就像我们华人常说的，一个人懒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这个把那个饼啊饼子用绳子挂在脖子上，那么只要是这个嘴张开，张开口一咬就可以咬到，但是这懒到什么程度，连嘴都不愿意张。这是说生活当中这些懒惰的人，其实在这儿提醒我们要谨防灵里面的懒惰，属灵的懒惰。灵里面的懒惰不愿意追求神，不愿意寻求真理，甚至不愿意服侍神，都属于属灵的懒惰。就像这个懒人一样，恩典就在旁边，就在嘴跟前，最后错失。所以属灵上的懒惰啊，最后一定会付上极重的代价。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。第25节，鞭打亵慢人，愚蒙人必长见识，责备明哲人，他就明白知识。亵慢人就是鞭打亵慢人的时候，在惩戒亵慢人的时候，愚蒙人看见以后就会长见识。亵慢人就是喜欢嘲笑人的人，喜欢讥讽的人，这是一种骄傲。愚蒙就是我们所说的单纯，这个人看上去很单纯，很天真无知。那孩子小啊，天真很可爱，但是长大以后再天真的话，那是无知，是愚蒙。我们从这可以看到神啊，其实我们读旧约的时候看到神是怎么去来管教他的百姓，常常是来鞭打那些亵慢人，让站在旁边这些愚蒙的无知的人看到以后会害怕，从他们身上来吸取教训。所以头脑简单的这些信徒或者是一些以色列百姓，看见狂傲的人受责打也会有所警惕。所以我们在旧约当中读经的时候留意一下，会看到神常常这样做。而对明哲人呢，是责备，不会鞭打的。为什么呢？明白这个明哲人，他是明白人，是聪明人，他会分辨，他有从上而来的智慧。所以你说责备的话，他不会埋怨你，不会恨你，他会接受。可能一开始听了以后可能心里面不舒服，但是他会消化，他会静下来思想，反过他会感谢。所以一责备他就明白了知识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会回转。这里面就讲到了三种人：亵慢人、愚蒙人和明哲人。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存在的三种人。这个傲慢人是这个亵慢人是什么呢？亵慢人他是傲慢，是里面封闭的，不听忠告，他把自己封闭住了，你怎么劝他，他都不会听，你更不用说责备，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对的，是骄傲。 愚蒙人呢，愚蒙人是里面是空的，没有东西，没有智慧，没知识，头脑简单。而明哲人是里面是开放的，他愿意听责备，肯听责备，愿意听忠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这三种人，哪一种人都有。所以我们这儿其实圣在劝我们要做明哲人，别人责备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反驳，静下来先听。26节，虐待父亲虐出母亲的是宜修自如之子。虐待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啊，是攻击，攻击父亲。虐出母亲的，那就是要离弃了嘛，不要了嘛。这是宜修自如之子，就是行为羞耻的儿女。因为在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，在十诫里面，出埃及记的20章12节，十诫里面其中一诫就是要孝敬父母，子女要孝敬父母。我们仔细读那个十诫里面这节经文，是没有其他的任何条件，没有说这个父母什么情况可以孝敬，什么情况下不可以孝敬，没有条件。但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看到一些父女母子为仇，母亲做的不好是母亲的问题，但是作为子女你应该孝敬她，这里面没有条件。这个其实在树林上虐待父亲虐出母亲的，在树林上比喻那些气绝神的人。神就是我们的父，就是我们的母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在攻击神，不信的人在攻击，好多信徒其实好多时候也在攻击，虐待虐出不要神，要恩典不要神。这是今天教会里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这是宜修自如之子，羞于见神的将来，见不着神，他躲起来了。21:7，我儿不可听着教训而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这个箴言是当时写给以色列百姓的，说我儿子是以色列百姓，今天是指的所有的信徒。不可听的教训又偏离知识的言语。我们读两段经文，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7章，马太福音第七章，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6到27节，主耶稣当时就提醒这些门徒，因为他知道家里有一些信徒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，所以他预先来提醒。马太福音的7章26到27节说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，没有根基，就倒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比喻那些就是信了他以后，信了主以后又不听他的话，信了一辈子最后白信了，以为自己得救了，最后是建造的房子是没有根基，最后塌了。其实这本圣经都告诉我们，很多的信徒会落到这样一个结局，喊主啊主啊，最后喊了一辈子白喊了。主耶稣在这提醒，原因就是听了神的话不去行，说不可听的教训与偏离知识的言语。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，雅各书的1章22节， 雅各书的第一章22节。神说，这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听道不行道，就是自己骗自己。行道那就是要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来，要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行出来，不仅仅是做神的工，不仅仅是传福音，不仅仅是在台上服侍神。这个行道是指一个人生命的完全的流露，流露出是真理，把神的形象和样式彰显出来。如果就在那听到读经，也许思想说起来头头是道，最后没有行出来，就是自己骗自己，自欺欺人，活在虚假的属灵里面，自我安慰。28节，匪徒做见证，戏笑公平，恶人的口通下罪孽。匪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卑鄙小人。卑鄙小人常惯用的做法是什么？就是做见证，戏笑公平。戏笑是讽刺，讽刺公平，无视公义，无视公义的见证，那就是歪曲事实，做假见证。这是这些卑鄙小人常做的事，他不会讲事实，无视公义，讽刺公平，其实就是藐视神。我们知道藐视神的下场。要知道这儿的匪徒指的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大众的，今天也是指的是教会里面的，教会里面有匪徒，所以我们要防备。不是喊主啊主啊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弟兄姊妹，不是，好多不是真的弟兄。恶人的口通下罪孽，罪孽原文的意思是苦恼、邪恶、哀伤，他通下的是苦恼、哀伤、愁苦。为什么最后被神审判以后永远在这样一个哀伤里面？现在时间还没到，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再来，然后全地审判，千禧年国度，一千年以后，白色大宝座之前审判，审判完以后，一个一个扔在火湖里面那些人，他们就查到这种罪孽，多可怕！那是永远在那火湖里面被烧的，还有虫子咬，要多痛苦有多痛苦。这是恶人的最后口通下的罪孽，付上的代价，就说。做假见证是陷害人的歪曲事实，他最后必然会招来祸患，神对这些人绝对会不会轻饶。今天神没有审判，是今天神实在是有怜悯给人机会，但是不等于神不算账。29节，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，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被预备的。看这神啊，真的是他是有轻有重的，他对待不同人有不同的方式。对待亵慢人是刑法，知道刑法是什么？刑法是与审判有关系的，这个刑法就是对这个人的一个终极审判。比如说旧约时代那个可拉，还有那个十二个探子，就是快要进应许之地了，摩西当时派出十二个探子去侦查一下这个迦南地的情况，结果回来以后呢，十二探子分成两拨，绝大多数人报的是恶信，有十个探子报恶信， 报恶信的结果就是来动摇这些百姓进应许之地的信心。而只有两个探子，约书亚和加勒，他报的是好信息。那么神对这些报恶信的这十个探子和可拉是怎么刑罚，是审判。那么可拉我们知道直接地开了口子把它通了，直接就通了，就像今天的地震一样。那十二探子呢，马上让他们染了瘟疫，神降下瘟疫处死，这就是刑罚，直接审判。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不警醒，就是好像这个旧约时代与我们没有关系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那新约时代神没有立即这么做，其实神也有时候在做，我们可能是不留意。神好多时候没这么做，是神实在是怜悯，他在忍耐。但是到那个时候，神绝对不会轻的，刑罚一定会临到。而鞭打呢，鞭打是管教，不是刑罚。鞭打的目的是让人悔改，所以是鞭打是为愚昧人预备的，信仰人是骄傲拒绝神的。而愚昧人呢，是里面空空的，没有东西，不会分辨，这些是有救的。所以常常神用鞭打的方式来让他们悔改。那其实当时十二个探子回来以后，那些百姓也发愿，也听到十个探子说那个地方有多人多可怕多厉害，我们去了以后就是早死，所以这些百姓也动摇，也开始发怨言，也开始埋怨神。但是神知道这些百姓和十个探子还是有区别的，所以对十个探子进行的审判，刑法领导，那么以此来警戒这些愚昧人，对于这些愚昧人来说就是鞭打，在警告，让他们吸取教训，直到耶和华是神。所以我们其实好多时候我们可能大部分弟兄都姊妹都受过神的鞭打，我们有时候真是也愚昧，不去遵循神的话语，但是神真是给我们机会，常常的鞭打，透过环境给我们些环境难处，让我们经历神的鞭打，直到回头回转向神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恩神啊，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不会做错事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，包括对我们一些人的刑罚鞭打。无论怎么样，神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明哲人，明明白白的信，好好的信，活出神的生命来，不可以光听到不去行道，一定要有好的见证。我们是荣耀神的器皿，不能成为遗朽之子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